我最近正在写那一本那比较重要的书，可能是我那迄今为止那最重要的这个一本书，所以今天我想把这本书的一些脉络，那提前跟大家做一些那分享，其中也包括我这个信主的这个见证。在15年以前，这个六四15周年的时候，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这个政治评论集，叫这个《天安门之子》，就说我用《天安门之子》来对我自己进行定位。我记得那时候我跟王毅弟兄，我们俩也联名发表了一封纪念这个六四大屠杀的一封信，我们以天安门后一代人的这个身份，这也是我所看到的，就天安门后一代人这个写的这个第一封关于这个六四的信。我想这个事件对我来说确实是那非常重要的。那六四以后这30年来，我的从信仰和这个思想观念的这个变化，我把它这个概括为有四个很重要的这个步骤或者转折。第一个是，在1989年，这天安门屠杀的时候，我只有这个16岁，那个刚刚初中毕业，在四川这成都一个小县城。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爸爸妈妈每天晚上就在围着一个小收音机听这个美国之音，听这个 BBC。所以在电波中听到枪声，听到那些被子弹击中的人的这个哭喊、这个呼嚎，所以我提前完成了我的这个成年礼，我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的那个自由主义者。然后第二步是我通过观看这个电视纪录片，这个和尚，到后来跟这个刘晓波先生认识，而且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我的这个良师益友，跟小波有10年非常亲密的朝夕相处的交往，所以这段经历让我那个否定了中国这个儒法互补的这个专制传统，和这个华夷有别的这种中国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思想，成为一个全盘西化论者，然后并获得了一种世界人的这种胸襟和这个视野。然后第三步就是经由圣经真理的这个光照，我不仅看到这个人人皆为罪人的这个真相，更看到我自己是一个全然败坏的这个罪人，甚至用保罗的话来说是罪人中的罪魁，而且靠这个儒家的5日3省5身，根本不可能让自己变成一个这个义人。所以看到这个人的包括自己的本相以后，开始认罪悔改，重生得救，归入耶稣基督的这个名下，成为一名这个基督徒。然后第四步是，我跟我妻子，我们开始在我们这个北京的家里面开始一个小小的这个查经班，后来这个查经班慢慢发展成北京方舟教会，然后成为中国城市新兴教会中的一个很有典型性的这个教会，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的那服侍的这些年里面，我开始思考宗教改革500年以来的历史，并且开始研究公共神学、政治神学，然后成为中国基督徒中的一个这个加尔文主义者，并且建立起这个英美保守主义的这个世界观和文明论。所以这些，我想，从我2012年离开中国到这个美国以来，这已经7年时间，上帝在我身上的这个突破，我一直在想，上帝那为什么让我那个离开这个中国到这个美国？我现在就每当那看到这一张这个照片，我们当年我们这三个弟兄在白宫受到布什总统的这个接见，这次的活动那个福布斯是那背后的这个推手，我看，
很多活动你都是黑手啊。
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现在那个非常伤感，因为当时布什总统跟我们说，他说我最希望的是这一次这个会面使你们三位能够离监狱这个远一点。但是后来的这个事实证明，并没有离监狱这个远一点，所以我想，我们这三个人的命运，其实就可以是一个 缩影，这十几年以来中国的人权和宗教信仰状况急剧恶化的一个缩影。那个布什总统这个柳州的这位这个李百光弟兄也是在我们方舟教会受洗的，在两年以前他已经这个过世了，而且他本来没有什么病，他已经他在美国参加总统早餐会以后回到国内，进入这个武警医院，那个几天之内就过世了。我当然我们没有100%的那证据证明是被中共这个害死的，但是我想我们这个这合理的逻辑的这个怀疑是那个这可能性是那非常大的。还有我旁边的王毅弟兄现在在去年12月12月9日他和他的这个教会很多会友已经被捕，而且直到现在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的家人不能见面，这个律师不能见面，我可以想象他在里面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因为在2010年12月9日这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这个颁奖典礼的那一天，我也是被中国的秘密警察绑架然后带到北京郊外一个那秘密地点，然后大概有六个这个国宝的便衣对我进行非常残酷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折磨。比如说他们把我的这两只手放在前面，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往后面折，说你过去十年你的十根手指在电脑上敲出1000万字全部都是这个反党的这些文字，然后起的破坏作用比一支那军队还要大，所以我们要把你的手指全部就折断。所以那感谢主我当时心里默默祷告这上帝给我两句话，一句是那杀死身体不能杀死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另一句是若非我的这个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从你的头上掉下。所以大概这个6个小时以后我就那昏迷过去，然后送到这个医院去那抢救经过一个周一的这个抢救才从这个死亡线上那挣扎那回来。然后那位抢救我的那医生说如果迟送到半个小时我们就没法救你了。当然后来上帝给我们开一条道路，我们这个2012年来到我们一家三口逃离中国来到这个美国。那我想上帝没有让我成为一个殉道者，让我这个活下来而且到了这个美国，他当然有他的这个美意在让我成为那正如刚才郑牧师说的那样，我跟郑勇牧师我们住的那非常近，我们大概只有10分钟的车程，我们大概每个星期都会那见面，上帝也让我们成为很美好的属灵的这个伙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教会，讨论这个神学，讨论那未来那基督徒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将扮演什么样的地位。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三点。那第一点是这个宗教改革以英美保守主义的这个传统这些年来我所思考的一个重点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一直重视的是这个启蒙运动而忽视这个宗教改革在那个学术界和在这个媒体上我们看到的那很少看到讨论这个西方现代化的时候这个宗教改革在其中的这个地位和作用。而实际上基督教信仰是那近代的民主制的这思想基础，具有基督教背景的这些国家构成了今天这个民主世界的这个主体，尤其是500年前的这个宗教改革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大门，基督特别是这个基督新教特别是这个加尔文主义它所带来的这个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这个资本主义精神也带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和这个人权的观念。所以正是因为这个清教徒的这个传统影响广泛的影响，使得我所说的这个英美传统，也就是丘吉尔所说的英语国家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五眼联盟的这五个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个五个这个英语国家，美国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个新西兰，今天中国人这个移民最多的就是这五个国家。尽管中共这个官方的这个媒体上这个骂西方骂得很厉害，但是我知道我们很多中国人这些移民的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知道到什么国家去能有过上不仅是富裕的，而且有法治的，有这个民主的，然后自由这人权尊严得到这个保障的，那生活在哪些国家。而在这五个国家中，尤其是这个美国，那基督教我们知道，当然这个杨老师上午也讲到，美国不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那国家，但是我们可以说基督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美国的一种公民宗教。那国家的这个宪法里面是写这个政教分立，但是这种公民宗教，以基督教为这核心的这个公民宗教，它可以说是美国的隐形的这个国教，也是美国政体它所建立的基石。所以这些年我也在那特别那思考，如果我们这一代那个经历过六四的那基督徒知识分子，我们的这个思想观念能够比前辈往前走一步，这一步走在什么地方。我前段时间跟那和商的最重要的作者那前辈知识分子苏小康先生，他也住在这个马里兰附近，离我家那很近，我们常常讨论。在和商那一代这个知识分子中，我也是在这个和商的思想影响下这个长大的一代人。他谈到两种文明，就是说以中国黄河文明、黄土文这文明、大陆文明这个闭关锁国的这个封闭的这个儒家文明，而西方文明他认为是一种这个蓝色文明，是一种这个海洋文明，所以中国应该向这个西方学习。这个是当年这个和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脉络。但是我们如果沿着和商往前走，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做的是把西方做更深入的、更清晰的一个梳理和那分析，因为那西方跟西方之间其实是那很不一样的。中国真正要学的是这个宗教改革以后的英美的这个传统。那第二点，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那基督教在政治领域的这个缺席。从这个马里逊1807年进入那中国传教，那今年是212年，然后如果从所谓的鸦片战争这个算起，那中国的这个现代化是170多年。尽管这个西方传教是给中国带来这个福音、带来现代教育、新闻出版、医疗、妇女解放、慈善事业等等，但是我们也那必须看到基督教它的文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面，这些非常关键的这些领域里面始终是一个缺席的这个状态。那比如说我们看这个1911年这个辛亥革命，这个推翻这个清帝国，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这个共和国，但是那个时代最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并未深入的去思考民主、共和、宪政等政治模式跟基督教文明的这个深刻的这个关系。在这一点上我跟这个杨老师的这个看法是有分歧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更深入的这个讨论。比如说我就那思考，我去年在台湾那出版的一本书叫这个1927民国之史，我就提出一个很新的这个观念，最近所以去年在台湾的那知识界包括在那教会里面也引发很多的讨论。我提出1927年中华民国就已经死了，因为1927年这个所谓的北伐成功以后所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这国旗国歌已经变了，这宪法已经没有了，是一个完全按照苏联模式这打造的这个党国。所以所谓的这个被这国民党塑造成这个国父的孙文，他虽然自称是那基督徒，但是他本质上是一个那洪秀全式的这个造反者。孙文以这个洪秀全为师，企图以这个基督徒的身份赢得西方的这个支持，但是这个策略那失败以后，他开始转而投向 这个中国最危险的敌人这个苏俄，然后苏俄我们知道是那共产主义马列主义这个无神论这个反基督教的这个意识形态是他这个立国的这个根基，但是申文蔚呢从苏俄那里得到那个军事顾问，得到武器，得到钱，他就做出跟他的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或者说如果他真的有基督教这个信仰的话，完全相反的这个政治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后来那1927年以后所在中国的这个道路，从1927年到1949年这样的发展是一条那必然的道路。所以这种新教进入中国200年以来，中国教会所形成的这种自我封闭和被迫封闭的这个传统，那很多教会是以这个疏离于这个主流社会和这个反智主义为荣。中国教会在中国社会的那存在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边缘性的这个存在，甚至是隐蔽性的这个存在。在我看来，它的那个原因大概有这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国的民间信仰秘密会社的这个传统对基督教的腐蚀，比如说我们看到太平天国，看到这个东方闪电等等这些怪胎。所以下面如果有机会，我还会跟那杨老师这个讨论，他今天上午谈到了这个数字的问题、数量的问题，但是我可能既关心这数字的问题、数量的问题，我也关心这个质量的问题。如果中国教会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这个民间宗教化的这教会，比如说今天我据我的了解，在这个河南安徽很大一部分的比例是这个完全民间宗教化的这种基督教，未来它有没有可能又变成另一个版本的这个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然后它对中国未来的民族转型和现代化，在我看来，就如果是这样的基督教的话，它不会起这个正面的作用，而是起这个负面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质量的这个层面这个思考，可能比那个数字可能要那更加重要。第二个方面是这个神学观念的这个偏差。那个传统的中国家庭教会，它是以这个灵恩派和这个基要派为主体的。那前面几场有很多这个牧长已经谈到了灵恩派和这个基要派他们对这个政治和公共生活的这个疏离。第三点，我们看到是1949年这个中共政权建立以后，中共的政局和这个社会制度发生巨变，中共以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所以他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的那宗教都采取打压乃至这个消灭的政策，所以他的那个三自运动、三自的这种怪胎，我们看到就那现在看到我那暴露出来的三自，那刚刚成立的时候的那些文件，那些官方像周恩来的这个讲话，他直接就说三自运动最后的目的是要这消灭基督教的，他是要。那第三方面，我跟大家这个分享，让基督教保守主义像这个光一样照亮中国的转型之路。那个中国那未来如何那开启中国未来的这个民族转型之路，中国的家庭教会和在家庭教会中成长起来的基督徒的保守主义者、基督徒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这角色。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是我们当年方舟教会这个2006年的时候，方舟教会正在组织聚会的时候，这个警察就冲进来就制止我们。那一开始是那后面的那位胖的那位便衣，然后他冒充是我们的这个邻居，然后他说我们唱这个赞美诗的声音太大了，他们家里有这个心脏病人，然后他我们就那个当面戳穿他的谎言，因为邻居跟我们是那很好的朋友，邻居常常来参加我们教会的那活动，那个然后才是这个穿警服的这警察那冲进来，然后他就拿出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宗教事务条例来这个宣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长期以来中国家庭教会就在这种被打压 之下，其实那个能够生存下来好像就已经是那个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情况，所以似乎就很难有那更多的那资源那时间去做这个思想观念上的这个推动。所以那但是我们看到两千年以后的一个新的那趋势，就是两千年以后那加尔文神学和这个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它进入到中国城市的新兴教会。那个这是我从那十几年前一直就在强调的一个新的概念，就城市新兴教会的这个概念，就它跟传统的家庭教会又有这个差异。它的集中在它的地点，它的发展的地点集中在这个城市。我这里所指的那城市大概是这包括这个三类城市，一类是这个所谓的那直辖市，就是那北京、上海、这个天津、那重庆这四个那最早城市。第二类大致就是各个省的省会城市。第三类叫在中国叫这个计划单列市或者叫副省级城市。比如说在这个山东，除了作为省会的这个济南以外，山东的这个副省级城市这个计划单列市是这个青岛。比如说在这个辽宁，除了那沈阳以外，它的这个很重要的另一个城市是这个大连。所以就大致这三类那比较重要的那城市里面发展起来的这种城市新兴教会，而且他们是都那非常公开化的。所以我记得当年有西方媒体来这个访问我的时候，他们会用到这地下教会这个说法，我马上会那纠正他们，我说我们不是这地下教会，我们是地上的教会。所以这一类的这个教会，他们相当一部分的他们开始来接触或者接受这个加尔文神学或者那改革中的这个神学，然后他们开始来思考他们的信仰跟政治生活跟这个公民权利跟一个用那个王一的这个说法，就是这个生命共同体这个社区自治所形成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共同体。所以如果从这个改革中的这个信仰来出发，教会肯定就是一种这公共性的这个存在，个人的这个信仰也必定是一种非常整全性的生活方式。所以是一个属灵的和属世的不是完全分开的，那不是两分的。他主张基督徒既是这个天国的那子民，又是地上的这公民。信徒对这教会有委身，教会对社会有责任，教会要成为抵挡和纠正错误的这个时代潮流中的这中流砥柱。而我们反观在海外，就六四以后这三十年以来，特别是这个海外这个民主运动，可以说我们很诚实的说的话，尽管有一些民主运动的这个领袖他们怎么都那不承认，他们仍然自我感觉这个良好，认为他们这个马上就可以那回到中国去这个掌权了。但是我们如果很非常诚实的面对这个现实的话，我们会那承认现在确实是一个低潮。那经过我个人的这个思考和分析，中国这个民主运动的这个低潮的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之一是这个民主它没办法这个形成一种永恒性的这个信仰。民主它只是一种这个手段和策略，只是一种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只是诸多社会运行模式中最不坏的那一种。这是那个丘吉尔说的，民主只是最不坏的一种，不是最好的，只是那最不坏的那一种模式。所以它甚至不比这个民主主义和这个民粹主义更有吸引力和这个号召力。我们看到今天在中国国内，这个习近平掌权以后，这个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国那个蓬勃兴起。然后从那个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那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高举这个民主和科学的这个旗号，但是民主和科学并不能成为一种终极性的信仰。 所以他们当在这个现实生活中邻里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会转向他们所反对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泥潭之中。我们看到这个五四的很多这个先辈，这个胡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所以我刚才谈到这个民主运动陷于这个低潮，但是那未来的希望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到了有一群那个推动这个民主人权的这个人士，他们有基督徒的这个身份，他们开始把基督教的基督信仰的这些资源这个引进来，他们从这个基督教中，尤其是从这个加尔文神学中寻找力量和这个是精神的这个源泉。我举这个两个例子，一个是这个刘晓波先生，刘晓波先生当然他最后在狱中有没有这个归信，我不知道，因为他最后那几年他去世前在狱中写的有整整两箱的这些资料全部被这个当局这个抄走了，所以但我相信他能够看到很多，因为我在离开中国前我有这个把这个圣经把这个加尔文的著作等等这个奥古斯丁的上帝之神很多书买了以后给了他妻子这个刘霞，他去这个探监的时候都能带进去，而他在上一次这个坐牢的时候就读了很多这些基督教的这个经典著作，而且他的阐发我觉得比很多的这个神学家的这个阐发都更加这个准确。所以他其实早在他的那两箱的那手稿在他最后的那在最后的那个医院的那他带到医院去，但是他刚刚去世，那警察就那冲进去当着他的妻子刘霞的面把那两箱非常宝贵的手稿全都抄走了。当然现在那是不是还保存着或者甚至被这个焚毁掉了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如果看早在这个八零年代这个中期，刘晓波他就从研究康德进入到这个基督教当中，他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中国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然后他在天安门运动之前他出版了，已经出版已经印好了放在这个出版社里面的一本书，这个书名他就叫赤身裸体走向上帝，但这本书没有上市，这个六四以后就全部被这个销毁了，所以这本书这个一本都没有。所以我在写刘晓波的这个传记的时候想找到一本书或者找到这本书的这个手稿都没有找到，所以究竟他的内容他对那基督信仰对这个神学有什么样的思考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后来他的那个第二次这个入狱的时候的那很多笔记，我后来把他这个那个通过他的妻子这个刘霞找到，然后我把他编辑那个两年以前在台湾那出版成这个刘晓波的这个文集的其中的这个一卷，叫这个铁窗后的自由，就基本上是那集中他写的在这个监狱里面写的这个读书笔记，有大量的是关于这个基督信仰这他的这个神学的这个思考。所以他曾经写到，他说基督徒甘愿承受苦难的这良知，这反抗的这伟大之处就在于，当人类必须面对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之时，居然是受害者心怀谦恭而真言的爱意，主动邀请加害者得到仁爱、宽容、理性、和平的规则中来。我想这样的话对于中国未来的这个转型是那非常重要的。然后我再介绍一位，就是从民主斗士到这个家庭教会长老的这胡适根。那胡适根他是在他的上一次这个入狱中他被判这长达二十年的这徒刑，最后他是坐了将近这个十八年，所以在那一次的这个监狱里面他跟他关在一起的一群这个基督徒这个相识，然后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这个谦卑、忍耐、平安、这个喜乐。当我后来看这个关于文革时代的那位这个反抗暴政的这个圣女、这个圣徒、这个林昭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也谈到相似的这个细节，就是林昭也是在监狱里面遇到这个基督徒，然后 在这个基督徒的狱友的这个身上，他看到这个基督精神的这个受其这个感染，后来开始这个读圣经，后来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那胡适根那也是这样，从监狱里面被上帝所拣选成为基督徒。所以他甚至后来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他在这个圣经中都发现了他自己的这个名字。当然他妈妈给他取名字，他家里没有这个基督教的背景，他妈妈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并没有从这个圣经中这个经文中来。后来他自己发现了，他说这上帝的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这个根基，所以他的名字胡适根。所以他后来他说，因为我跟王毅弟兄我们在做一系列这个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这个访问的时候，有一篇就是他的访问。他就说，他说这个看到家庭教会的发展，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积极传福音，看到那一张张洋溢着神的荣光的脸，我又慢慢的从绝望中振奋起来。我感到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上帝正在中国施行奇妙的事情。这60年对中国损害最大的还不是这个物质财富上的损害，更多的是对人心的毒害，对文化的毒害。我们有必要通过福音化来解决人心的缺失、文化的缺失的问题，从而使得我们在争取民主化的过程中能够赢取人心，在巩固民主化的过程中能够凝聚人心。这就是福音化在中国的这个意义。所以他是在这64以后被关了这个16年，坐满了这16年多的牢。然后2016年8月3日，他又再次被这个判刑这7年半。然后最近我看到的这消息是，他在狱中这个已经这个病重，要求保外就医被这个拒绝，所以还不知道他能不能从监狱里面活着出来。好，最后我做一个小结，就是六四屠杀这个30年以后，如果我们真的要寻找一条让中国不再发生此类这个屠杀的救赎之路，那就是一条因真理得自由的道路。更具体的说，就是以加尔文主义和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新教教会为基础，建构新的国家和民族的这个理念，去除这个谭嗣同所说的2000年皆秦制，就是秦朝这个、秦始皇所建立的这个专制。2000年虽然换了那个十几个朝代，但是2000年皆秦制，这个谭嗣同说的非常准确，这一句话也就是背后是这个大中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这个模式。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大力的，他知道这个马列主义这个毛泽东思想已经没办法收拾这人心，但是他用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这样的这个宏大叙事，非常成功的对中国的年轻一代进行这个洗脑。所以我看到那最近这种洗脑已经扩展到这个西方这个世界。在加拿大这个多伦多大学，有一位这个藏族的这个女学生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居然有10000个这个多伦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联名性这个抗议，而且到他的社交媒体上去恐吓这个辱骂。那我们也看到中国的那个电影所谓的那流浪地球，那个在纽约放很多的这些年轻的这个留学生去包场看这个电影，这个好像有得到了几百万的票房。我看到西方媒体报道，这个票房全是那个中国留学生去看的，而且去看电影的时候取得那非常大的这个横幅都是这些爱国的这个横幅。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背后是一场这个灵魂争夺战，人心争夺战。如果我们不能够赢得这一场这个战役，未来中国的这个民族转型会非常的惨烈，甚至有可能比中国以前的那些朝代的那更迭可能会更加血腥，死亡的人可能那更多。所以我们真正具有那真正的个人主义那精神的人，我们不必将这个国家和民族当作偶像来顶礼膜拜，因为我们所那敬拜的唯一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有了对上帝的那敬拜以后，那国家这个民族 这些共同体都在上帝之下。所以当我们拥有成为这个拥有真理和自由的这个生命个体以后，我们就会像那圣经中所说的一样，我们即使是被压上的芦苇，我们也不会这个折断；我们即使是江船的灯火，我们也不会这个熄灭。所以我也那非常感谢主，让我最近这七年时间非常平安的、非常安静的在美国东岸，在这个华府的这个郊区生活和那写作，然后这七年以来，我完成了这个30本书，每年写作这个超过100万字，但是我想我不是这个夸耀，我在这个上帝手中只是一支小小的这个铅笔，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写作成为那个每一个字都能够这个真正的容神一人。好，谢谢大家。